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早，欢迎收听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毅瑞，就来谈谈美国学校的缺勤的问题。先看一则新闻哈，一个比较新的报告数字，我觉得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哈。说现在美国的各级的学校，全美国的各级学校现在缺课的比例啊，这个其实还蛮严重的。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要回归到疫情的期间啊，但是疫情之后，哎，奇怪，这个学生缺勤的缺勤率哈，还是一直没有办法拉回来哈，这怎么回事啊？有一些这个。猜测啊，一些努力要做，但是看起来好像其实啊，有的学生就是不觉得上课很重要啊。这个即便美国的教育已经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对美国的教育了解多少哈，因为你得看自己家里有没有小孩子，才比较熟知美国的教育方针。美国的教育方针一贯都是采取 no one left behind， 就是没有人会被这个放弃，没有人会被放弃啊。就想办法让所有愿意这个到学校的学生，至少都可以比较正面的去学习啊，获得知识哈，这是美国一贯的教育方针啊。那么现在到底这样的方针啊，其实很多时候也在大家探讨哈，说到底是对是错，是好是坏哈。但是不管如何，有些事情好像即便你希望大家都可以赶得上教育进度，但是有的学生真的是自己都把自己放在比较有点，你说自我放弃吗？或者觉得上课不太重要啊，这种观念里面有时候也是蛮麻烦的哈。那么这个数据是说，这个整个美国学校啊，对长期，我们讲长期缺勤的定义啊，它有个定义说，如果你整个学期或整个学年缺课超过10%，那么就算是长期的缺勤。所以我们讲的是这种的数据啊，就长期缺席学校、长期没有来学校的这种比例啊。当你这个没有来学校的比例在一个学期或一个学年当中已经超过10%了，那么就算是长期缺课啊。那么现在是说在疫情期间哈，这个现在疫情之前哈，疫情之前全美国的长期缺课率、缺勤率哈，大概是差不多是15%，有全美国15%的学生是在长期缺课的状态之下。但是疫情一开始的时候，因为这个还好，但是后来越来越严重啊，疫情越来越严重，大家都可能这个就远距教学嘛啊，可能有的学生就根本就是很多原因，有的可能是网络的关系，可能是这个学习动力的关系，各种原因都有，导致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整个全美国的长期缺课率达到了30%。这是其实很严重的事情哈，30%的学生，因为不是叫你到学校啊，在家里就只要跟老师保持沟通，上网课这样就行了。但是这个缺勤率大大的这个提升啊，从本来15%跳到了30%。然后疫情结束之后，这个长期缺课率缓慢的拉回来哈，但是呢，在2023到2024年学年的长期缺勤率还是维持在25%啊。那么这个2024到2025的学年的数据还没拿到啊，但是在此前一年是25%，算是拉得蛮慢的哈。那么今年看起来刚过一这个学年，看起来好像数据还没拿到，不晓得这个大家努力有没有效果哈。但是当然大家都说啊，这个全美国的现在的教育环境啊，算是蛮严苛的。第一个，对教师的这个态度啊，或者说这对教师的给的薪资、给的福利等等的哈，就是我们讲的学区的态度，或是给的薪资，好像并没有让老师觉得很被尊重哈。我们也经常听到老师出来抗议什么之类。然后，当然这个在整个美国要求老师去遵守的一些规定或什么之类，有时候也是比较你说政治化也是有哈，就所谓的政治正确啊，导致很多老师也不一定很支持政治正确这样的想法。但不管如何，老师的压力是蛮大的。那么学生呢，长期缺课率高啊，自己的缺课率高的话，就会导致整个学校或者学区统计起来学业 的成绩就不好啊，这个也会给一些学校带来一些财务上的啊不好的后果，因为你缺勤多了啊，学生出席率低啊，学生就这个在算人数的时候，可能学校在从这个政府或者从一些地方拿到的资金就会变少啊，所以整个都是变成比较。整个教育的气氛就变得比较低落，这很尴尬哈。那么现在呢，有个这个非营利组织叫 Attendance Work， 就是出席的出席功能，应该讲 Attendance Work 啊，因为他们有中文的翻译哈。它是一个这专门在专注在解决长期缺课问题、缺勤问题的这样的一个非营利组织，他给的报告发现啊，最近应该近年来哈，全美国各州在这种长期缺课的问题上的数据收集跟透明度，事实上是有所增加的，这是好事情了，因为可能现在信息时代越来越透明化了哈。他发现其实全美国有21个州至少在设定让小孩子留在课堂上的这种努力，已经有设定比较切实的目标啊，这不针对一些学生，如果是因为成绩不好啦，或者说青少年觉得啊我来上课没有意义啊，或是有一些被其他学生排挤啦、霸凌等等，都有这种原因，或是因为疾病的原因啦，或是因为家庭问题的障碍，或者对于这个我缺课，然后就有恶性循环这种各种问题的一些想法，来厌恶上课等等，这些各种的这种原因，他们这个其实都会导致孩子这个比较。去学校的意愿低落，就造成长期缺课，所以他们现在指出说，现在很多学校来讲他们面对这样的长期缺课这种种的引起的问题，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在学年一开始就要解决这类问题，来帮助学生们可以感受到跟学校是有联系的哈。你必须让学生感觉自己跟学校是有算是有联系、有参与感哈，确保没有任何事情让学生觉得说我会被学校赶出来哈等等之类的要创造积极的学校氛围，这样才可以有效的降低缺课率啊。那么所以他们现在这个非营利机构哈，在全美国范围内他们说现在看到很多学区给的这种策略哈，就是大部分大家其实都有在做努力哈，就是比如说最重要就是让学生跟家长跟学校之间有更好的讯息的系统，有更好的沟通的管道哈，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很多家长要么太忙，要么是跟学校没有好好的沟通，都不知道说学校到底对学生提供多少帮助哈，或觉得当你觉得可有可无的时候，学校这个不知道怎么跟家长沟通，那么学生或家长也可能就觉得说那来不来无所谓哈，这种时候就很麻烦哈。那么当然学校方面我看到他们这个媒体报道说很多学校也试图在改变很多课程的方案哈，让学生可以更加的有参与在其中啊，不会觉得自己说有的东西我就是完全没办法，完全跟不上跟不来哈。那么所以试着让学生可以克服各种的障碍，甚至说有的学生就是没办法很顺利的有交通来学校啊，这也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虽然说我们说这个美国的教育大家知道各级学校的这种学区划分基本上都是划分在你学校学生的住所走路到得了的地方啊，但是还是有些地方是比较这个交通比较有问题的哈。他们很多各级学校也都试图要克服交通上的障碍，让学生可以克服出门这件事情哈，可以愿意到学校来，就觉得这些学校为了把学生抓回学校，真的做了很多努力哈。那么根据另外一个非营利组织哈，叫兰德公司哈，他们做了一个这个数据调查，发现有百分之全美国有40%的学校领导把 降低长期缺课比例列为接下来的学年最紧迫的三大问题之一哈。嗯，这些尤其是在城市地区啊，你不要以为是个乡村地区比较多缺课，没有哈，城市地区比较容易缺课哈。那么他们发现说，在城市地区出现极端长期缺课率的可能性，比一些其他周边的郊区或者比较偏僻的地方的可能性要高出5到6倍。这个就很有意思哈，但媒体没有细挖下去是为什么哈，我想都有一些原因的哈。那么主要还是因为很多是统计数据，他们认为是学生本身不认为去学校是很重要的，或是不认为长期缺课是一件大问题啊。大概根据他们调查的数据，兰德公司的数据说，有将近25%的学生，觉得学校是可去可不去的哈。那这种心态就蛮麻烦的哈，蛮麻烦的。当然，我必须说，现在越来越多的论调说，哎呀，这个不一定要读大学才能够有好的人生啊，什么之类的哈。这种论调讲归这样讲，但是其实有些时候受教育还是可以让学生眼界可以开阔一些哈。那么当然对于人生的看法，对生活的选择方面，可能就有更多不同的看法跟动力哈。不过也希望这个学区的努力真的可以奏效，让全美国的学生可以更愿意回学校上课。好，以上就今天洛神新视野，我是张一任，我们下期再见。